弟兄们平安。
平安。
啊，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来读，请弟兄们来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里再次聚集我们弟兄姊妹。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因为你创造了天地万物，你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今天也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掉了生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魔鬼撒旦，让我们从死亡和罪恶的捆绑当中得以解脱。主啊，你今天仍坐在高天掌握王权。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殿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扉来领受你的祝福。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也求主高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不但来造就弟兄姊妹，也造就自己，使你的话在这个地方得到高举，使你的名也得到赞美。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我们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题目就是信心的祝福。信心的祝福，我将分三部分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部分就是有信心的作者啊，就是给大家介绍使徒彼得。第二部分就是有信心的受信人啊，受信人啊，就是啊这个受信人的这些称呼。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信心的祝福的话语。下个就跟你们分享使徒彼得啊，使徒彼得。那么这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啊，这很明显就是说彼得前书啊，当然我们知道他的作者就是彼得啊，彼得。然后呢，前面也加了个耶稣基督的使徒啊，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提到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话，实际上这是有特质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啊。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在拣选这十二个使徒的比较详细的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是这样写，他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大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就是 啊，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啊十二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啊。那么安德烈啊，安德烈我们知道他是彼得的弟弟啊，在使徒当中他的年龄可能是最小的啊。然后安德烈我们知道他是五饼二鱼的故事里的主角。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都有记载。约翰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实际上约翰的话啊，是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喜爱的门徒啊，他的岁数也是比较小啊，也可能啊，他在主在拣选的时候，可能都在这个呼召的时候，可能都不到十八岁啊，有些圣经学者说。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的话，他是约翰福音、约翰书信还有启示录的作者。另外约翰的哥哥是雅各啊，约翰的哥哥是雅各啊，这个圣经的记载，雅各是第一位为主寻道的使徒啊，这记载在使徒行传啊。然后还有腓力啊，腓力他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约翰还有雅各的话，他们都是老乡啊，老乡啊。然后还有多马，多马就是那个要看复活的主手上有没有钉痕的那个使徒啊。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第一次向使徒们显现的时候，实际上多马没有在场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在第二次向使徒们显现的时候，多马是在场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对多马说啊，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用不同的方式来增强使徒们的信心。那下面就是奋锐党的西敏啊，奋锐党的西敏。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统治着的，我们今天我们说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实际上是一个是王国的啊，他们就是王国奴啊。所以说的话，犹太人非常恨这个罗马人，所以有一帮人啊，就在加利利一帮人啊，他们称为奋锐党，他们就坚决反对罗马的统治和宗教迫害，拒绝交纳这个税给凯撒，然后痛恨罗马人肆意进入圣殿。我们知道神的殿是不能随意的让外邦人进入的，由于他们是王国奴，是被罗马人统治，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罗马人的话，他们进入神的殿的话就比较随意，比较肆意，所以这些奋锐党的人的话就比较愤怒他们这种做法，而且他们也不承认这个罗马政府委任的大祭司啊，所以说他们是经常用游击战来打击亲罗马的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犹太派啊，犹太这个教的这个派别，所以在信仰上实际上和法利赛人一样啊，这个崇拜律法，但有时候也许比这个法利赛人更保守啊。所以说耶稣就拣选了这群这个奋锐党的议员，叫做西门的这个人，是耶稣就拣选他。另外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叫马太，但是马太的话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啊，他跟随主前实际上是税吏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实际上税吏的话实际上是犹太人是不喜欢的，他是为罗马人做事的，今天我们中文的讲话他就是个游奸啊。另外呢，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还有搭泰，还有巴多罗麦啊，这几个使徒呢，实际上圣经记载的并不是很多，他们的名字呢，一般的话从其他的使徒的话一同被提起。还有一个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个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称他为灭亡之子啊， 这圣经中对犹大的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啊，后来的话是由马提亚取代，圣经对马提亚这个人的记载也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啊，各式各样，啊，各行各业人都有，背景我不完全相同，他们的性情也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用不同的方式来呼召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来兼顾他们的信心。那么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使徒彼得啊，使徒彼得。那首先呢，彼得的名字，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啊，这是一个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他的全名叫西门巴约拿，啊，这些名字啊，圣经中都有记载，啊。另外，主耶稣的话就给他起名叫彼得，啊，起名叫彼得。这彼得呢，实际上是个希腊文，啊。另外的话，啊，圣经上我们也会啊看到，称这个彼得为基法。基法和彼得意思是一样，但是这个基法是亚兰文，啊，亚兰文。所以说，他们这个意思都是这个磐石和石头的意思，啊，这是彼得的名字。然后彼得的家庭和职业呢，啊，他的家刚才我们也分享，他在伯塞大，这是一个靠近加利利海北边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离这个加利利海非常近，啊，非常近。然后彼得呢，啊，已婚，我们知道圣经上曾经记载主耶稣基督医好了彼得他岳母的热病啊，热病啊。保罗也曾经记载说，彼得带领他的妻子到亚细亚去传教啊。所以说，圣经当中这十二个使徒当中，在谈到他们婚姻和家庭的状况的时候，实际上只记载了彼得结过婚，连他们有没有孩子，圣经上没有太多记载。而且史书上只有记载说是彼得结了婚，啊，那彼得的这个职业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他是在加利利海旁边住的，所以说的话，他原来从事的这个职业的话就是捕鱼，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就是个渔夫，啊，就是渔夫，啊，他就是经常的话就是跟他弟弟安德烈，另外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约翰、雅各，他们一块去捕鱼啊，去捕鱼啊，这是他的家庭与职业。然后彼得是怎么被蒙召呢？啊，彼得蒙召是在加利利海边被主耶稣蒙召的。啊，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这个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啊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是这样记载。他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啊，这是马太比较简要的来记载了，就是耶稣怎样去呼召彼得以及他的弟弟啊，来这个跟随他的啊，来跟随他的。但是那个路加福音，路加这个记载，那个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话就比较详细啊，就比较详细啊。路加是在路加福音啊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啊，第一章第十节啊。他这样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列湖边，啊，格尼撒列湖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利利海啊。圣经上对这个加利利海的话啊，它的这个称呼有很多啊，其中有刚才就我们说的是格尼撒列湖，然后你要圣经上你也会在这个约翰福音中也会提到是提比里亚海，啊，提比里亚海。然后旧约圣经当中也提到它叫做这个基尼列海等等，由于这个啊翻译的不一样，或者是啊这些，因为加利利海它很大，住的地方也不一样，所以人叫它的名字也稍微不同，但是指的都是一样，都是加利利海啊。所以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列湖边 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又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在这个教训人的时候，他是在加利利湖的湖上坐在船上。坐在船上以后的话，那上这个湖岸上的人的话是在上面的，所以说讲的人是很低，然后这个听的人是很高啊。那一般的人都是两种情况，要么是讲的人再高一点，听的人低一点；要么是听的人很低，听的人很高，讲的人很低。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是声音的传播，一个是这个听的人很低，可以看到他啊。所以说呢，他在坐在船上，这个岸的四围的人的话都能看到他，而且这声音也能够传得很远啊，传得很远啊。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第二节开始讲的就是说，实际上他们这个船在那停着，实际上是没有人的啊，没有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刚刚打完鱼，其实也没打到什么鱼，而且他们也把网都洗了，都洗完，实际上就是准备收工啊，就准备收工。那这个时候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啊，要让他们再去打鱼，这个是让我们一般人的话，你都会想，这可能不太情愿啊，都不太情愿，因为你也知道你打了一晚上没打到鱼，你也知道你的网刚刚洗完，这再打过回来还要再洗，多麻烦呢，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彼得呢，彼得就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险些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来这个呼召约翰呼召约翰和甚至是呼召这个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以后要得人了啊，以后要得人了。”但这里面有很多的意义，我们以后再分享啊。这就是耶稣基督如何来呼召彼得来如何彼得。然后我们知道，尽管福音书中没有说彼得是十二个使徒的代表，但在福音书中，彼得常常代表门徒来讲话或行事啊。我们知道福音书从来没有说彼得是十二个使徒的族长或者干什么，从来没这样讲啊。但是我们知道不光是这个四福音书上来提到这个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的话，第一个提到的总是彼得啊，第一个就是彼得。那不但如此的话，而且彼得的话也会经常在门徒或使徒面前来代表他们来讲话。那比方说在登山这个变现的时候登山变现的时候，我们知道登山变现的时候的话，是耶稣基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登上了高山登上高山高山的话，可能是这个我记得这个恒县长讲到的时候说，这高山可能就是黑门山就在他们面前变得像在他们面前，就是耶稣基督带了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我们知道圣经学者都非常的赞同，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最得意的门生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把他们三个带到了这个山上然后耶稣基督变得像，这个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 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来的啊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彼得就对耶稣说：“他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所以说彼得代表了约翰和雅各说：“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打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啊！”所以这是这个彼得代表约翰和雅各来向耶稣基督来说，希望给他搭一个搭一个棚在那里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彼得也经常在门徒面前来表达门徒的心声啊，比方说是在使徒们听了耶稣基督这个讲的那个少年财主的故事以后，就有这种现象。这个财主，这个少年的财主故事啊，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也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他就说，就是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父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那彼得就对耶稣说了啊，他说：“看哪，他说我们，彼得就说我们，当然是代表了门徒，代表了使徒，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这彼得非常会接话啊，非常会接话啊，因为耶稣基督实际上让那个少年人撇下所有的啊，撇下所有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彼得的话就那个撒眼人就走了。那彼得说：“那你看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了跟从你，那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回答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给彼得的回答。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彼得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或者认耶稣是基督啊。这个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的第8章啊，就是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他们当然这里面就是指的是这个不是这个没有跟从这个耶稣的这些人啊，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利亚，又人说是先知的一位啊，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是这个说是的很多啊，就是说不管是约翰也好，实际上或者是以利亚也好，总归来说，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先知的一位，先知一位。又问他们说，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就是耶稣就问他们说，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的话，彼得就回答说，耶稣说问你们，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啊，你是基督。就是彼得这个时候的话，又代表了这个使徒们来回答说：“你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啊，所以说的话，耶稣基督就把彼得的名字就把他的名字就改了，从西门改成彼得啊，说他是就是磐石啊。所以说，他也应许将来教会要建立在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的教训基础上，并赐予属灵的权利啊，赐予属灵权利。啊，这一点的话记在马太福音第16章啊，耶稣基督说：“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地上也要释放。啊，并且这个使徒保罗也写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上，他说教会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做自己的房角石。啊，所以说基督要彼得得人，刚才我们说了啊，耶稣基督呼召这个彼得时候说是让他们得人，啊，要他得人啊，实际上就是要彼得和信徒们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啊，建立教会啊，这是这个我们说的啊，这个彼得他代表这个十二个啊使徒啊，他是个代表。当然我们也知道彼得有失言的时候啊，彼得有失言的时候啊，当然最比较著名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彼得曾发誓要与主同死，与主同死，但是之后的话却有三次不认主，他胆怯了啊，他看到那些罗马的兵丁来的时候他胆怯了啊。这一点呢，我知道一名长老在教会的一次祷告会上跟大家有了详细的分析了彼得的软弱、悔改还对主的爱啊。所以说，我们信徒确实是有时候是会有软弱的啊。而在这里，我就不再更多的分享。另外的话，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有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啊，主耶稣问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啊，“你爱我吗？”啊，这就是这个。然后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啊，你喂养我的羊啊。”所以说，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复活之后临上天的时候，又再次祝福他啊：“你喂养我的羊。”这是使徒彼得啊，这是彼得啊。那在他这个在五旬节复活以后的话，这个圣灵降临在彼得以后的话，实际上彼得啊，他这个信心和他这个啊各方面都大不一样啊。我们知道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大得口才、智慧和正道的能力，而且圣经里也记载很多，就在使徒行传上记载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有医病赶鬼，让死人复活啊。然后彼得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那个在的时候他比较软弱，当圣灵降临在身上之后，他实际上是非常的刚强啊，非常的刚强啊。然后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在大祭司面前，在大祭司在这个审问的时候，彼得就说，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这是在大祭司前。然后的话，在公会面前，这个保罗呢和使徒们也是回答说，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所以说顺从人不顺从是应当的，我们弟兄姊妹都比较熟悉。这也正是当今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教会面对邪恶的政府时候应当讲的话。我们知道有些邪恶的政府，他们做的事是违背了圣经的原则的，是我们当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使徒彼得在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所以说使徒彼得实际上是被道定十字架为主殉道的啊。彼得前书主要是彼得来教导我们，在艰苦的属灵环境中，基督徒要活出得胜的生命，不失去盼望，不变得苦读，依然信靠主，等候主的再来啊。所以这就是使徒彼得本书的作者啊，这名字作者啊。下面呢，我跟大家来介绍 这个收信人的称呼啊，收信人称呼。那收信人称呼呢，在第一节他讲到，他说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啊，所以说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动词是对收信人的称呼啊，比方说分散呢、寄居啊、拣选呢、成圣啊、顺服啊、啊被血所洒的呀等等啊。那我们下面弟兄们来这个啊，来这个啊分享这个分散啊，分散。说他说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细亚、比推尼教会的啊，这些地方啊都是当今土耳其的境内啊，土耳其境内，从土耳其东北部的本都，土耳其我们知道啊，它也地方也很大，这本都的话是在土耳其的东北部，然后南下的话就是加拉太啊，加拉太的我们知道是保罗三次啊布道时候经过啊，你像鲁斯德呀、以哥念的等等啊，保罗旅行布道基本的地方，然后是加帕多加啊，然后再往亚细亚去，亚细亚去我们知道亚细亚有格罗西教会，有劳迪加，有以弗所，还有施密拿啊，施密拿就是何念长老分享的是圣城五花国的那个地方啊，还有菲拉特菲啊，就菲拉德菲啊，然后撒迪别加摩啊，推亚推拉，就是实际上就是启示录啊，启示录所提到的七个教会都是在那个亚细亚啊，所以说，然后他再往北上的话，就走到了比推尼啊。实际上你看的话，就是说这实际上是按那个顺时针方向走了一圈，走了一圈。也有圣经学者说，很可能就是送信人所经过的地方啊，地方啊。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分散在当时土耳其境内的教会，也是分散的给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北非、埃及、利比亚、这个突尼斯、摩洛哥，还有欧洲的希腊、马其顿和罗马等等，当时的教会都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逼迫，还有逼迫。当然我们知道也是写给分散在全世界受逼迫的教会啊，更是写给今天分散在全世界受逼迫的基督徒。当我们因为敬拜主、侍奉主、听从主的命令而受到逼迫的时候，这卷书会更加激励我们爱主、信靠主，把荣耀归给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分散。第二个呢，就是寄居，寄居。这个寄居者就是指暂时住在家乡以外的异乡客旅，这点上次恒江长老也跟大家分享啊，是吧？他说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居住，实际上是寄居的，就是过客，是外人啊。你的生活习惯、语言和当地人可能不一样。我们我们俗一点称的话，这些人就是外来户啊，就外来户。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我们村其实上有两三个外来户。我们的村的话，尽管不大，大家都是姓张啊，大家都姓张。但是有那么一两户姓陈啊、姓唐啊等等啊，姓唐啊。本来其实是也没什么，但是实际上是的话，有时候的话也会受欺负。像我们这小孩在吵架的时候的话，我们经常就会说，就指责你们是外来户等等等啊，你们外来户等等啊。所以本地人实际上是会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外来户的啊。所以这今天的话，我们在美国住，你是美国人呢？你是中国人呢？你是外来户吗？所以说你自己可以掂量掂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不同的感受。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寄居 是有很明显很深刻的属灵意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是这样讲的，他说所有从亚伯到亚伯拉罕信心的伟人都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家乡是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美丽的家乡在天上，是基督再来时带来的新天新地。因为我们是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是天路客，基督徒就会受到世人的欺负打压逼迫。所以当我们为主受苦被世人嘲笑的时候就不奇怪了啊，因为这世界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我们向往的是美丽的家乡啊。这是我跟弟兄们分享的啊，基督徒的第三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是寄居的啊。下面跟弟兄们分享啊，第三个特征就是被拣选，被拣选。彼得这样说，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个先见并不是说这个事先就看见的意思。彼得在这里讲的基督徒蒙召是按父上帝预定的旨意啊，奉上啊，就是上帝预定的旨意。实际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也教导门徒，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对于这个拣选，我们有几个问题我需要跟弟兄姊妹再次的分享一点啊。比方说那什么时间被拣选呢啊，什么人被拣选呢？那就是说实际上每个基督徒被拣选是在创世之前，被创世之前啊，神就拣选了我们啊，是创世之前神就拣选我们。那么神怎样拣选我们呢？神拣选我们是照父神预定的旨意啊，父神预定的旨意。那他如何拣选我们呢？神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人就是被招出来的人，神选出来的，或者说是神挑出来的。那么神根据什么条件来拣选他的选民呢？神拣选人不是根据人的情况，像贫富啊、学问啊、职务啊、性别呀、肤色啊、善恶啊等等。若是根据人的条件，没有一个人能被拣选。所以神拣选完全是神的主权，他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就像陶匠，他愿意把手中的泥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所以神的拣选就是神的恩典，没有一点人的功劳。神既然拣选了，他就不会丢弃。所以基督徒必永蒙保守。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神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第三个特征，就是被神拣选。第四个就是成圣和成圣啊，就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比他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当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是死在过犯中的，圣灵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使得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变得甘心乐意，能够自由爽快地回应他的呼召。我们信主是我们甘心乐意，是我们甘心乐意啊，不是说被逼，是我们甘心乐意啊。然后我们还非常爽快地来回应了神的呼召，这就是我们常给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有效的恩召啊，有效恩召。彼得在这里还说要借着圣灵呢得成圣洁。那得成圣洁，这就是成圣。那成圣就是分别为圣啊。圣灵是我们因信基督就与基督联合，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儿，有份儿。换句话说，我们本来是 不圣洁的。因信基督，我们被算为圣洁，这样基督也称为，这样基督徒也称为圣徒啊。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这个称为圣徒的，为什么圣徒呢？啊，就是圣洁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啊，门徒啊。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要圣洁，尽量不犯罪，这样才能与蒙恩和蒙的恩相称。我们只有依赖圣灵的带领，才会有这样这个圣洁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被蒙召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下面跟弟兄们分享受浸人的第五个特征，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彼得讲就是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啊。这里面讲以致啊，以致，那这表明成圣和顺服是密切相关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让我们顺服耶稣基督这个过程啊，这过程啊，这个就是成圣的过程。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从表面上看，就是要看你有没有顺服耶稣基督，或者说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信道的人，就看你顺不顺服耶稣基督啊。那个这个顺服什么意思呢？这个顺服基督这个短语实际上展示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潜伏的认识啊，不是潜伏认识。所以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基督使用了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来告诉他的门徒啊，来告诉他的门徒，然后的话告诉他们就是要从他里面获得这个永生的生命啊。这个比喻就是葡萄树的比喻啊。耶稣基督对他们讲啊，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没有救赎所带来的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没有生命啊。耶稣说有了我啊，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所爱，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说顺服基督就是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按照他的话语去学习，去工作啊，去与人相处，在基督里过日常的生活。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当中教导我们，他说基督徒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来活在世上，而是为主而活，就是顺服主的啊，这就是顺服主的意思。所以我们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要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啊。那么恒江长老也经常在教导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会遇到患难，有时候的患难的话是我们的罪所造成的啊，也是我们常说的，你犯罪的话你就有后果，那我们就要顺服主，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这罪恶的世界，各种引诱啊，会引起我们不洁的思想，这时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来抵挡诱惑啊，抵挡诱惑啊。马丁路德有一句话，许多这个传道人都喜欢引用啊，今天呢我也来引用一番啊。马丁路德这样说，他说你虽不能阻止小鸟从你头上飞过， 但你可以不让他在你头上作恶。我们虽然不能禁止人来敲门，但我们却可以不去开门啊。所以尽管偶尔犯罪是不可避免的，但常常犯罪就不应该了。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求主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以至于我们少犯罪。另外还有这个患难呢，有时的话是为侍奉主，是为义而被迫害，被迫害。这个时候呢，我们更要顺服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主所走过的路，也是主所应许的。我们要恒久忍耐，必得神所赐的永不朽坏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要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一定能过好成圣的生活，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下面我弟兄们分享受信人的第六个特征，那就是撒。这个面讲的撒，就是彼得所讲到的受信人是又蒙耶稣的血所撒的人。受信人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撒的人。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在这里彼得是说是蒙耶稣基督所撒的人，这撒的人啊。所以说这个撒的话啊，这个撒实际上有这个旧约的背景，旧约背景。那我们这个看一下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24章，有一个这段记载，就是摩西在神那里得到了这个十诫以后，他下了山这样说，这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与百姓听，众百姓其中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晨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12个支派设立了12个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我们立约的凭据。耶稣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弟兄姊妹们，摩西把祭殉的血撒在以色列人身上，与神立血立约。今天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撒在我们身上，与神立约。也就是说，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血所满赎的，我们身上有他血的记号，我们是赎基督的，我们理当听从他的命令，顺服他的带领。所以从这个使徒彼得对受信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共同的工作，圣父拣选，圣子完成，圣灵实施。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在父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不是凭人的善恶，而是凭神他自己的意志。每一位基督徒的救恩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他把我们的罪和过犯，他把我们从罪和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由于我们每个人都不相同，圣灵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中重生了基督徒。所以说这个我们当中基督徒当中，我们 有顺境，有逆境，有欢喜，也有忧愁。但无论如何，神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救恩就会得以完全，我们就要同主一同在天上作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是分散的，基督徒是寄居的，是父神所拣选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所买赎的，是圣灵重生得救带领奔走天路的一群天主客。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特征。根据这个使徒彼得写信彼得书信人，这是基督徒的特征。最后跟弟兄们分享就是信心的祝福所以说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前面我们讲过，彼得前书是教导基督徒在艰苦的属灵环境中要活出得胜的生命，不失去盼望，不变得苦读依然依靠主，等候主的再来。所以说彼得知道他自己也亲身经历，在逼迫的环境中，基督徒更需要从主得恩惠得平安。所以彼得求主把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他们，这个多多就体现了彼得对门徒的爱慕之心。那么彼得在这里讲的恩惠和平安是什么呢恩惠实际上是指神的丰盛，就是以神的慈爱为基础，信徒赐信徒至善至美的福分恩惠实际上是包括了日用的饮食和属灵的生活，或者说恩惠是神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包括物质，连同耶稣基督一同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祈求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在世上生活的需求，给我们特别的帮助与祝福，尤其是在衣食住行上的祝福。同时呀，也求主赐给我们同心合意的侍奉主的家庭同时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同心合意侍奉主的教会。所以我们至关坦然无惧的来到圣人的宝座前，为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来求告主那么在疫情当中，神把恩惠实际上是多多的加给了我们教会。比如说在这个疫情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失去了工作生活当中也会有遇到困难，但是我们教会这两年实际上神对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的眷顾，大家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有些弟兄姊妹失去了工作，神又马上赐给他们新的工作。所以这个神在这个日用的饮食上对我们教会这个恩赐是多多的，很多的。那么在属灵上这个我们教会在疫情前，教会实际上每个月只有一次的祷告会所以说每个月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只有一次在教会进行祷告那么现在呢，我们教会每个月的话，弟兄姊妹有4到5次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把恩惠和这个多多的加给了我们教会原来就一次，现在4到5次所以说神真的是把恩惠多多的加给了我们。所以说我们求弟兄姊妹打开我们的心扉，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恩惠。另外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的恩惠，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为教会为弟兄姊妹来祷告，这是恩惠。那彼得在这里也讲，神要把平安多多的加给信徒。那圣经中所讲的平安 和世人所见的平安当然是不一样啊。世人所理解的平安主要是指环境中的平安，安静无事就是平安，有了患难就不叫平安。但圣经中所讲的平安不是这样，是不是无事就平安，发生了不好的事就不平安，而是无事平安，在患难等待中，在各样的试炼中照样也是平安。正像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讲，他说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耶稣基督也是在约翰福音里教导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得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我们照样应该有平安。我们怎么会在主里面会有平安呢？啊，那平安的秘诀是什么呢？啊，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主里面平安的秘诀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来交给主。如果你把自己10%交给了主，你可能只有10%的平安。如果你把你自己90%的交托给主，那你可能就会有90%的平安。保罗在腓立比书这样讲到啊，他说你们要照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有一次在教会的祷告当中，景训姊妹分享了成都这个秋雨圣约教会的这个情况啊，这大家也比较熟悉啊。就是说在当局的逼迫下啊，王一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啊都被关在了监狱当中。另外呢，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与秋雨圣约教会有关系的教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深圳的圣道教会，就是潘牧师教会。另外有的弟兄姊妹呢为了主的名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园，但是他们并不惧怕，继续聚会敬拜神侍奉主。有一位长老，他叫李英强，他和他的妻子准备好了行装，像被褥啊、衣服啊、日常的用品，随时准备被抓进监狱。他们还教育三个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被送到孤儿院，要坚持信主。弟兄姊妹们，在如此逼迫的环境当中，这位长老表现出的如此冷静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主，他相信神的话，主一定会赐给他出人意料的平安。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使徒彼得对信徒信心的祝福，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下面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我为弟兄姊妹的分享的内容。彼得是耶稣基督的12个使徒之一，他常代表12个使徒讲话行事。耶稣把他的羊交给了彼得，彼得也照主的教导忠心的在教会侍奉。彼得称基督徒是分散在各地的寄居的，表明我们基督徒不属于 这个世界，我们是天路客，我们美丽的家乡在天上。基督徒是父神在创世以前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弟兄姊妹们，最后我借着使徒彼得信心的祝福，也祝福弟兄姊妹们，愿神的平恩惠平安在新的一年里多多的加给弟兄姊妹。我下面讲话。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圣灵让我们苏醒，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个罪人，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也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也求主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时常的想想与主的同在，与主一起是多么的快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相信主啊，你也不会撇下我们，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祷告，一同在你里面共同的成长。谢谢主，求主的恩惠和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